要来讲到一些在家庭里面可能受到的伤害。那么下午呢，刘礼牧师就是要带我们怎么样到上帝的面前来接受医治。首先呢，我们受的伤害常常是在很小的时候受的伤害。刚才我说的那个观念希望大家可以买入，就是说那个关系呢是 cybernetic 不是 linear causation。 这个所有的伤害所有的苦啊都是主观的，就是说外面发生一件事情，但是是我把这件事情感觉到，然后了解它的意义，然后再解释它的动机，结果我就受苦。所以这个 hurt 这个伤害或是这个 suffer 这个苦难呢，其实一大半是我们主观的，那这个主观就不是别人的责任，是你自己的责任，你让自己受苦，这个大家要了解哈。那么很小的小孩呢，对外在的世界常常有几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 misperception， 那第二个困难是 misunderstanding， 那第三个困难是 misinterpretation。那就是说这个小小孩在他在看外面这个世界呢，那第一个困难就是他的这个神经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呢外在给他的知觉刺激跟他里面大脑感受到的这个知觉的影像常常有一个误差，那这个误差造成的伤害其实是莫须有的啦，这个是自己造成的啦。在长大以后我们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做看错了。你听过一个成语叫做杯弓蛇影吗？就是说 被蛇咬过以后花眼看到一个草绳也以为那是蛇啊。然后当你在花眼里面看到一条细细长长的东西你以为它是蛇的时候，你心跳就加快，血压就升高，对不对？或是大叫一声，你就受惊啦，或是害怕，可是其实那一条是绳子啦，根本不是蛇啦，但是对你来讲那是蛇啦，因为你已经把它看成蛇，这样懂吗？这个问题就在叫做 misperception， 大人都有这个情形，小孩子由于他的神经系统还不成熟，这样的机会很高，所以父母比如说父母走过来然后看着你，小孩子以为要打我啦，你懂吗？那其实父母不是要做这个动作，那小孩子的这个知觉产生的感觉那是对他来讲是真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 understanding 有问题啦，因为小孩子对外在的世界没有办法像大人这样的去了解，所以这个是对知觉的问题。那这个是对这个世界这个 real 我们叫 real world他没有办法了解，因为他的大脑还不够成熟到可以用理性来了解这个世界，所以小孩子的世界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很 self-centered， 对他来讲他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啊，这个整个世界是绕着他的需要在旋转的，这是小孩子对世界的了解。他不了解说外面的世界，个人有个人的需要，个人有个人的困难，这个小孩子不懂，所以他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他的解释就是外面对我不好，这是小孩子很直接的解释，所以就受伤了。那这个我们叫做他的需要他常常是把它绝对化，他的 need 是绝对的，那别人马上要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如果说小孩子对很小的小孩来讲他有这个需要，父亲或母亲满足他的需要他就很高兴了，他就觉得父母对他很好，可是他有需要父母没有办法马上满足他的需要的时候他就痛苦了， 比如说肚子饿啦，或是尿尿尿湿啦，妈妈没有马上把他换尿布，看他很不舒服，对不对？那么他没有办法了解说，母亲并不是24小时只侍奉他一个人，就是他有需要马上就给他，他这个他不了解，懂吗？所以他就马上会解释成这个母亲就是忽略他，或是不喜欢他，或是怎么样，那这个是 misunderstanding 造成的。那第三个是关于动机的问题， misinterpretation。 小孩子不只是对外在的知觉会给不正确的一个印象，他对实际上的了解有困难，他对大人的里面的动机当然更不容易去完全去了解，所以常常会用他自己的主观的看法来解释别人的动机。那这三个加起来就很有可能小孩子会受伤。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人格受伤被父母伤害很多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其中一大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个人这个三个 miss 造成的伤害，这个伤害跟客观发生的事情没有直接的关联。那由于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呢，所以我们就长大以后，很小的小孩现在长大了，我们可以用长大的情形回过头来再看。那这个我们常常叫做了解呢，就了解就原谅，那原谅就没有伤害。这个心理分析，我们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 psychoanalysis 哈，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小时候的东西呢，你就已经藏在心的深处，就一个很大的伤害在那里。妈妈不爱我啊，爸爸不爱我，什么这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在那边。可是我们长大以后有机会再把那一套东西再掏出来，知道吗？再掏出来，现在已经长大了，用长大的精神再回过去看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把那个事情真的去了解，真的去没有把它错误的一个接受或是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哦，原来不是那样子。那当你这样一了解以后呢，那个伤害自然就不见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哈，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盼望。就是说，我们当下午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天是借着上帝的眼睛再回过去看你所谓的父母给你的很大的伤害，还有对父母本身他们以前怎么受伤害，他的人格怎么样受你的阿公阿嬷的影响。当这一切如果你慢慢慢慢都了解了以后，这样的了解会帮助你的医治，会让你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这个很重要。如果说你一直是当作说我就是单纯的受害者，我今天会有我的家庭会有困难，我今天在学校有问题，都是我的父母不对，你一直是套在那样的框框里面，那你下午要到上帝面前来求医治恐怕就不容易，因为你是要来控告你是要来报复，或是你是要来求一个上帝给你一个公道。其实不是，其中很多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过程。那当我提到这个了解里面，我提到一个是了解父母的受伤害，这个里面就有一个观念叫做 revolving slate。这个 revolving slate， 也不好翻成中文哦。那个就是说，这个门啊，这个门是可以一直转的。那转过来转过去呢，本来是在这边的呢，一转就转成那一边的，这个叫做 revolving slate。可能要举个例子，大家了解我要讲什么。就是说，十年媳妇就会熬成婆啦。啊，这是最标准的 revolving slate。这个两代之间，这个家庭跟家庭之间，这个传统的这个家庭啊，这个小媳妇一旦结婚嫁到一个家庭里面去，那台语叫做新妇啊，累啦。你知道那个累的意思吗？就是要被欺负啦。这个婆婆啊，就是要欺负媳妇，这是天经地义的。那这个小女孩子，当然就是嫁到人家家里面去，就什么都要听话乖乖的，就很委屈了，就受很多伤害。那刚嫁进去的时候，她可能就发誓，将来当我当婆婆的时候，我一定会对我媳妇很好，不像我现在这么可怜。 当然也花过世了，也自己也立过愿，可是好不容易十几年过去了，现在他终于他的儿子也熬出头了，结婚了，现在轮到他当婆婆了，他说终于轮到我了。那奇怪呢，啊你那时候小的时候你不是说你好可怜啊，你将来绝对不这样，为什么你现在等到你的时候你有那个感觉？那个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观念，那个观念就是公道。哎，那你觉得你很不公道，你没有做什么错就被婆婆欺负，所以你这个这笔债不晓跟谁讨啊，不能跟婆婆讨啊，她永远是婆婆啊，她是你先生的妈妈，你没有办法，对不对？那这个不平啊，知道吗？怎么办呢？最方便的就是跟媳妇讨，因为媳妇你是她的婆婆嘛，那就是奇怪的是这个 victim 这个受害者，他受了害以后不久他那个害成为他的一个 right， 你知道吗？那个很奇怪的观念就是我已经受过这么苦，我现在好不容易熬成婆了，现在我逮到机会，我可以把我过去的伤害来做一点 balance， 知道吗？要把它摆平。那这个我们叫做 revolving slave， 这个 revolving slave 不止在媳妇跟婆婆之间有这样的很奇怪的情形呢，在所有的家庭都有这种情形。那所以有一句话我们叫 abuser， 这个打孩子打得很凶的爸爸，你仔细去了解，他小时候就是被他爸爸打得很惨，你知道吗？就是被打出来的。那被打出来以后呢，他小时候很不高兴，可是他长大以后呢，他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打，因为他从小就是被打出来的，他想要用一些别的方法，没有啊，没有人教他，小时候不对就是打。而且奇怪的是慢慢呢，他被打到后来呢，他有想出一套逻辑来认为打才对，所以就开始有一些我们叫合理化，给自己一些理由，就是说这个小孩子不打怎么可以啊，严父出孝子啊，齁，这个要用棒子打才会乖，这甚至会用这样子。那这个很奇怪哦，当你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在欺负另外一个对象的时候，你里面不会有罪恶感，知道吗？你有很足够的理由，不管是你过去受的伤害让你有这个资格来伤害别人，或是说其实在逻辑上你自己也想一套理由来让自己觉得说这样是对的，这个一代一代之间，那这样讲你就很难去追究说谁是该负责，因为那一个伤害你的父母，他自己也是被他的父母伤害下来的。那父母之间彼此，夫妻之间彼此有伤害，这个伤害有时候就会在孩子身上，就会影响到孩子去。那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关系。那当这个小孩子受到这样他认为的不公道或是不好的处理受伤害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心里面呢，会把这个东西啊，父母对他的处理，会慢慢的会放到心里面去，我们叫内射。刚才我讲过 introjection。然后呢，内射到里面去的父母的影像呢，会再给他做一个处理，这个处理我们叫做绝对化 ，absolutization 哈。这是小小孩在了解事情不能完全了解的一个困难，他的头脑呢很简单，他的头脑必须要把事情呢分成我们叫做两类 dichotomize， 分类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开始了哈，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上帝要造宇宙，他是怎么造？他是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开始照，他怎么照呢？他就开始 dichotomize， 他开始分类，他就把光跟暗分开了。如果光跟暗混在一块儿，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光，什么叫暗，所以他就把光放一边，把暗放一边，这个叫光跟暗分开。然后大家都是水，都是空气混在一块儿，也不晓得，他就把水弄在一起，把空气跟水分开。然后大家都混在一块不行，他就把干地跟海把它分开。你会注意到，然后都是。 没有生命不行，他就把植物跟矿物分开，然后把动物跟植物分开。那每一次的分类就是把它我们叫 divide 分成两类，分成两类以后就开始有秩序，就开始有内容，这是整个宇宙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也是在做这种动作。那父母给我们的印象常常是混在一块，有时候是满足我们的需要，有时候让我们的需要受挫折。那可是我们的内心里面为了要做这样的处理，我们也做这样的分类，知道吗？那所有觉得对我不太好的，我都把它叫做一个叫做坏。那对我比较好的，我都把它叫做善。那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弄两个框框，那么有一类的就是恶的，有一类的就是善的，我们叫做善恶就要分明了。那善恶分明造成的结果就是说，那你最后总要决定啊，到底你的妈妈对你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除非那个父母是很不正常，大半的父母给小孩子的印象是好的比不好的多一点啊，大部分的父母总是会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就会把父母把它归到好的那一边啊。那这个我们叫做理想化 idealization。我们把父母理想化，父母绝对是对的，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绝对是好的。可是这个理想化的父母跟现实的父母有时候有差距啊。实际上父母对待你的时候，跟你心里面画的那个理想的妈妈、理想的爸爸有一个距离。当这个距离让你痛苦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会把这个妈妈呢，就再打到那个地狱那边去，知道吗？他就变成恶的，因为在你小孩子的心目中，就只有他要么就是好人，要么就是坏人。他没有办法处理那种妈妈对你又好又坏这种，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他就在心里面，我们把它绝对化以后，把它分类两个。那可是没有一个妈妈是每一次都满足你的需要的，所以当你在不好的时候，就把妈妈就绝对把它变成不好，一直在这两个极端当中在跑来跑去。那这样的结果呢，就是你对父母的关系就是一直在这两个极端当中在漂移。那我们的里面呢，既然把它分成了善跟恶两边以后呢，我们对这个恶的东西我们不喜欢，所以第三个作用呢，我们就把它外设。我们把里面的这个所谓不好的东西呢，我们就要想办法找一个对象呢丢给他，那就是他不好，不是我不好。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把父母给我们的印象好的跟不好的都有在里面，可是我们认为不好就是不好嘛，我们不喜欢，所以我们就想办法丢给别人。那这个外设作用呢，是我们常常都会用的很明显的心理作用，投射到别人身上。那最倒霉的、最常常接受被投射的就是最亲的人，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那我们自己里面被内设那些不好的东西要投射呢，就是投射到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先生或是你的父母身上或是孩子的身上，这是最容易的。那这个投射的结果呢，当你把里面的恶投射到周围的人呢，接下来你就攻击他。这个很不幸的就是我们最爱的人呢，我们攻击的最厉害，我们 attack 最厉害。而且呢，你仔细想一想，你攻击的最厉害的缺点呢，常常其实也是你心里面深处的自己有的缺点，就是你最不喜欢的那一部分呢，你最不能容忍在别人的身上，你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你自己身上有的你最不喜欢的缺点。那用来骂别人呢，这样自己就比较轻松舒服啊，用这样来处理自己内心的这个所谓不好的这一部分。耶稣基督曾经有一次，人家抓了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逮到的女人到耶稣面前来说，这个女人怎么办，要用石头打死。结果耶稣呢就蹲下去画，不要画什么，他们一直逼他。那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谁就第一个拿石头打他。 那个故事里面表达了一个，从心理学来讲，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可能都有犯奸淫的这一个罪，你知道吗？都内心都有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大家已经把它归类是不好嘛。那所以当外面逮到一个人犯奸淫的时候，哦，就要把他打死。那个打死好像就是要把自己内心里面这个不好打死一样。那这个会很凶的，会很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当某一个人对某一个缺点，特别亲人绝对不能忍受，一定要处理，一定要他改变的时候，这种质疑啊，这个法利赛人的质疑啊，常常其实那是你自己里面有的问题。因为你透过这个分类绝对化，再把它投射以后，你用这样来处理你自己内心的这个矛盾的问题。那对于不能投射出去的呢，我们有时候还有一个叫反向作用，叫 reaction formation。来处理投射不出去的，流行 formation 就是，你心里面对对方其实有一个负面的感觉，可是呢，在你的理性上，这个负面的感觉是不对的，不应该的，所以你就在外面的动作上呢，刻意的表现的跟你里面这个想法相反的，做的特别的好。所以有时候我在我们心理学看，比如说有一个先生啊，对太太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好的实在是跟以前都不像，都特别好的时候，可能是里面已经有问题，你知道吗？那为了担心那个问题会跑出来，所以就要刻意的去掩饰，刻意的去表现特别的好。这个我们内心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哈。那另外的一个就是我们叫转移 displacement。 像刚才我在讲的 revolving slate 的时候啊，用的就是这个作用。所谓转移就是说，当你里面对某一个对象有不高兴要处理的时候，你不敢表达出来，可是你里面这个不高兴总要有一个出口啊，就找出气筒啊，就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对象来让这个气出来，这样你才会平衡，你才不会气死哈。可是这一个对象他很倒霉啊，这不是他的责任啊，他只是因为方便，或是说因为他的力量比你小，所以给你找来当出气筒，他也会去找一个小出气筒来处理。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的话叫做电机关也是关笨机哈，那一个管一个会一直下来，那这个过程中每一个都会受伤害，对不对？因为你本来这个不是你的事，是他跟别人的事，可是怎么待到我头上来呢？那我怎么处理？我常常用同样的方法，我再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因为回去那个太危险了，我不敢对付他，所以我就找一个小的安全的，就一个一个一直下去。所以我们在讲说在家里面呢，常常有这样的我们自己里面的 defense mechanism 这个自卫机转呢，就造成许多的伤害。那把这个伤害的继续讲完以后呢，我跟大家讲有几个伤害哈。第一个伤害就是这个 intimacy， fear of intimacy， 害怕亲密，亲密不能哈。这个 fear of intimacy 呢，这里面还分成 fear of rejection, fear of betrayal and fear of enmeshment 哈。这个人跟人爱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小孩子跟妈妈或是先生跟他这个亲密的关系呢，是有一些危险的。当我提到这个所谓 trust 信任或是爱的时候，我稍微讲过说这个有 risk 啊，有危险的。因为有可能当你把你这个爱拿给对方的时候呢，对方呢没有好好的珍惜啊，那这个就叫做 rejection。爱是很危险的，因为当你把自己的感情给对方的时候，对方可以选择 珍惜你、接受你、肯定你，或是选择忽略你，甚至就是排弃、拒绝你。当你把这个很温暖的爱给对方，对方没有用这样的态度来接受的时候，你那个伤害很深啊。所以我们说爱是冒险的，这个叫做 vulnerability 哈。那小小孩，小小孩整个过程当中，他对父母的爱常常是很单纯的，他还没有受伤害以前，他以为说我就是这样爱父母嘛。可是父母因为有外面的环境啊，有自己里面的困难，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就会对小孩子给你这个爱呢，就会给他一个忽略或是排斥。在上一次我在 IN 教会讲这个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 internet 上面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我想我值得再讲一次，让你们体会那个在外面的世界，人跟人之间很注意礼貌，你不小心碰了一个人，你会跟他说对不起，对不对？可是在家里面，他在描写一个太太说，你今天到外面去搭公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来碰了他一下，你就转过来跟他说，对不起碰了你，那对方马上跟你说，对不起我碰了你，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受伤害，虽然有碰了一下，大家都觉得有被尊重，而且大家都道了歉，然后就事情就没有了。可是今天你回家，你在厨房，你在那边准备晚餐的时候，你的那个小女儿就是去草地上摘了一些花，就站在你后面要给你一个惊喜，要把花送给你，你在忙得要死，转过来碰了她一下，你没有很清楚，不是让妈妈在忙吗？那站在那边又不讲话，像什么？吓死我！这个小孩呢，一肚子好心呢，拿了一些花给你碰了，花洒了一地呢，又挨了一顿骂，他当然不敢讲话了，就哭了，就到房间去了。你也没有注意到他什么，你就忙啊，做晚餐啊。那个故事说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上帝跟你说话了，说你刚才碰了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手里拿什么？好像有拿一些东西哦。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花就掉在地上，你就一脚把它踩过去了？有吗？结果妈妈睡不着，就爬起来，然后到厨房去看。真的在地板上还是小孩子那些花被他踩的，在那个花烂烂的，就在那里。这个妈妈就很难过，把那些花捡起来。那小孩子在睡觉了，就去拍小孩子的门，把小孩子叫起来说：“你今天晚上你拿那些花是要给妈妈的吗？”他说：“是啊。”他说：“妈妈很抱歉，那时候妈妈急着要煮晚餐哈，转过来没有看到你碰了你一下，还骂你哈。”说妈妈，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个颜色的花，所以我今天到外面草地上找到这些花，就是要给你一个 surprise。可是没有想到还让你生气，所以我觉得很抱歉。那个妈妈说不是你抱歉，是妈妈抱歉。妈妈转过来碰了你，还给你骂，还没有注意到你是要对我好这样。那个小孩子最后就讲说，妈妈没关系，我知道你是爱我的。那故事就停在那里。那我看这一小段过程，我们可以回去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没有类似的情形，就是你的家的小孩是满怀热情的要表示他对你的好意，可是你就一把把他推到旁边，小孩子不要吵。有没有过就是先生下班回家在那边看电视，小孩子那个很小的小孩都拿过来要拿一个东西，其实很难看，他不要做什么要给你看，那你就跟他说爸爸很忙。忙什么？忙着看 football 啊！爸爸很累，当然是很累啊。可是你知道吗？你忙了一天，你的小孩在家里等你也等了一天啊。他没什么，他就是好不容易等爸爸回来，要跟你表示一下，要跟你亲近。可是我们不是故意的，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是给他的感觉是叫做 rejection， 就是给他拒绝了。这个小孩他。满腹热情的被你拒绝以后，他那个伤害啊，如果没有好好处理，长大以后恐怕将来他就不太敢把他的这个感情再拿给对方，所以将来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婚姻生活会有这个困难，知道吗？他怕已经受过伤害，他怕再来一次，所以他就慢慢的养成一个我们叫做保护自己的这个系统，他怕被你伤害。那另外一个怕的是怕被 betrayal，出卖， 那这个比较少发生了哈，偶尔在不幸的家庭会发生这种情形。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像在婚姻要离婚还没有这种叫做 no for divorce 以前，这个不管在哪里要离婚都需要在法院呢要举证证明你的配偶有欺负你伤害你，要是要验伤了哈，或是要有证人说他有打你他有怎么样，你才可以请法院判决离婚，否则不行。啊，在那样的时代呢，有很多小孩就很艰难。比如说这个太太认为先生打他，可是问题是先生在打太太的时候都只有小孩在场，别人都不在场，所以这个妈妈要求离婚呢，只有一个就是拜托这个小孩子到法院去作证，知道吗？就说我的确看见我爸爸打我妈妈，而且打到哪里有人作证，那这样就可以判离婚了。那这个小孩子当然很困难，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可是的确妈妈受到爸爸欺负，所以就勉为其难的到法院去为了帮妈妈的忙。没有想到当这个做完正判的离婚以后，后来妈妈跟爸爸又好了，你知道吗？他们讲一讲又好了又回来了。那这个妈妈就跟这个小孩子说，其实你没有爸爸长大也不好哈，所以我为了你我还是要跟爸爸好起来。请问你如果你是这个小孩你怎么办？你才在法院作证说爸爸打妈妈，结果现在说又是爸爸了，那个感觉，那个我们叫 betrayal， 知道吗？你把这个出去，结果他拿这个来伤害你，你不知道怎么办。我讲是极端的例子，有时候我们在这种生活上，比如说小孩子跟你讲一些什么事情，结果你就跑去再跟你先生讲，就孩子说你今天我在外面跟谁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这个小孩呢，他怎么处理？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是就是说你 trust， 你信任一个人，可是他把你出卖了，这个很痛苦。这个痛苦将来在长大以后，他就变成不敢再信任别人。那第三个，这个比较我们这个叫 enmeshment。这个 enmeshment 呢，就是说，当圣经讲这个叫做结婚，叫做两人成为一体了。那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一体跟两人之间的这个微妙的关系怎么维持，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当两个成为一个的时候，那个原来的我就会失去它的自主性。那这个失去的自主性呢，就会带来一种感觉，就是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觉得自己的空间不见了，那种感觉我们叫做 enmeshment， 就是我跟你之间就分不清楚了。这是爱的目的，可是这个爱里面有它的代价。那这个 enmeshment 就是造成我们叫做 boundary 的问题。界限，当这个界限不清楚的时候，这个人呢，他的健康就有问题了。这个 blur boundary 哈，我们每一个人跟外面环境之间要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就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界限。这个界限用身体来讲，就是皮肤。我们的 skin， 我们的皮肤就把我们的身体跟外面的环境就分开了。这个皮肤成为我们的 physical boundary， 身体的或是生理的这个界限。那我们的人一般来讲，我们皮肤我们要穿衣服，这个衣服成为我们皮肤外面的一个界限。那人跟人之间亲密的关系就会决定说，这个界限哪里你可以碰，哪里你不能碰，这样了解吗？这个碰包括用手碰或是用眼睛碰。我们每一个人觉得某一些地方我们只能给某些人看，不能给所有人看。某一些皮肤只能给某些人摸，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摸的。这一些我们叫 boundary。 这个界限也包括心理的界限，我们有一些话只跟某些人讲，不跟其他的人讲，有没有？那里我们就画一个很清楚的界限。那这个界限是保持一个家庭正常功能的一个必要的，或是一个个人心理健康的必要的一个功能。可是这个界限常常在家庭里面有时候会模糊掉，会模糊掉。那这个界限是不是有模糊掉，我们用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界限有没有清楚还是模糊掉。我们用听跟说可以跟不可以，那这样就 hear no 跟 say no 哈，这样就分成 四个可能哈、哦。那这个叫做 assertion， 这个叫 aggression， 这个叫 submission， 这个叫 passive aggression。人跟人之间这个拒绝的问题啦， refuse， 说 no， 或是听 no， 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比如说当你自己清楚知道说这个事情你不能做，别人跟你要求，你敢跟他说不，我不做，那这个是你自己清楚划清楚你的界限，知道吗？这是我的界限，我不同意。可是另外一个，当你有要求要别人帮忙的时候，别人跟你说 no， 你能不能听进去？你能不能就是说 OK， 那你不帮忙我，让我自己想办法。那这个就是 hear no， 听别人拒绝你，你可以接受，你可以尊重别人的界限，就是别人画一个界限，说在这个里面我不答应你，我到此为止。那这两个界限就决定你的 boundary 是不是够清楚哈。如果一个人他别人跟他要求他不能说 no， 别人只要提出要求他就会做，在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是很有爱心，其实都是人格有问题啊。因为他的界限破掉了，知道吗？他变成 doormat， 我们叫 doormat， 变成一个门口进来那块小地毯，所有人都可以给他踩过去的。那这种人呢也不会很健康，因为每一个人总有他的能力的限度。那因为别人给他要求他都答应的结果，他就 burn out， 知道吗？他把所有的力量都给别人，他就没有留给自己的。很多时候在家里面，这种角色常常是妈妈在扮演，有没有？妈妈都没有顾到自己，顾到先生，顾到孩子，顾到什么？然后等到晚上到睡觉的时候，他累坏了，对不对？他瘫在那里，他的身体也搞坏了。最主要就是他不能 say no， 他自己没有办法画这个界限。可是反过来讲，有一些人呢，他自我中心很强。他觉得我有需要你马上就要帮忙我，不管你有什么情形，他不能 hear no， 他不能听到别人跟他说不，到这里为止，我不能再帮你忙。那这个我们叫做压霸型的，对不对？好，这个是 aggression， 别人要他帮忙，他讲 no 讲得很大声，他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他拒绝得很快。可是别人不帮忙他，哦，他就不高兴，他觉得你这样对我不好，这是强攻击型的。那这个是 submission， 去很委曲求全的，就是他不敢跟人家要，但是呢别人跟他要的时候他不敢拒绝。那我们觉得比较正常的是说，在实际情形下你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说不，别人也可以说不，知道吗？当你这两个都可以接受的时候，这个叫做正常的 boundary。 但是你这个 boundary 不能把它绝对化，人家不敢跟你讲的时候你每一次都说不，那你要帮人家拒绝你的时候，你每一次也都接受的时候，这个也不正常。那这个关系呢，这个界限呢，我应该用一个名词来表示，我们叫做半透性。Semi-permeable membrane， 这是我们比较困难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的一个学习哈，就是细胞哈，一个细胞在这个原始的这个海里面呢，这个细胞要活着，它必须要有一个细胞膜，这个细胞膜就把细胞里面的东西跟细胞外面的东西分开了，这个叫做一个生命。这个细胞膜一旦破掉，它跟外面分不清楚，它就失去它自我的这个生命。可这个细胞膜如果把外面跟里面分得太明白，分得很清楚，里面是里面，外面是外面的时候，这个细胞也死掉了。因为这个细胞要活着，它必须要从环境继续接受养分，知道吗？它里面产生的灰物必须要有办法再排泄到这个环境，这个是它要活的条件。可是它不能要进来都让它进来，它必须要有一些控制。我们这个叫做半透性薄膜。那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这个人类的心理的健康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画一个膜。这个膜是我们需要跟外面有来往的，如果都没有来往，我们这个自我也会死掉。我们需要别人帮你的忙，我们也需要帮助别人的忙。可是另外一面呢，我们也需要了解说，我们的问题不能全部靠别人帮忙， 其中有一部分需要你自己去处理的，这是你自我的必要的部分。那这两个你能够弄得平衡，弄得清楚的话，这个才叫健康，这个叫做半透性的魔，这个界限的问题。就是这个界限如果画刚才讲那个 imagination 啊，如果画得太清楚，我们叫做 isolation， 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人就各自己一个，自己一个，中间没有任何关系了。关系是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全家都会受，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一个界限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受最大的苦，你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而不是全家的人一起承担同样的责任、同样的苦。那这个就是 enmeshment， 这个就是分不清楚了。那常常呢，在我们所谓有问题的家庭里面，特别是以前我们研究那个酒鬼的家庭里面，最大的困难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这一个喝酒的先生或是爸爸出了问题，啊，承担起来的结果责任，所以这个彼此的界限的问题就是没有这个太太全部承担的结果，这个太太 burn out， 那这个开车啦，不管出什么事情呢，太太负责去张罗钱把它保出来，他出了问题呢，太太负责把它摆平，结果对先生，因为我们这叫做 enable， 你让他继续的不必负责的去喝酒，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在处理界限的时候一个很不容易摆得清楚的。你说那我不帮他忙怎么坐牢？那父母对子这个不容易讲得很 balance， 但是原则上在这里大家要了解，就是这个界才会好哈。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谈到一个这个关系的问题哈。